中国总理李强本周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展开访问，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表明了北京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把拉拢欧洲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在访问德国期间，李强参加了政府磋商，并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李强访问德国的时机显得微妙和令人关注。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的前一天，德国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实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和谋取地区霸权，把中国定位为德国的系统性对手。那德国要如何平衡安全担忧和跟中国的经济联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这李强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访问欧洲，那吴强博士，您如何看他把德国作为他上任后的第一站？
我觉得任何的明眼人现在都能看出来，李强在上任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出访选择德国，然后是法国，德法两个访问国家，当然是有他的战略意义。这战略意义就是他在布林肯访问北京之际，他避而不见，然后去访问德国，表明中国对欧洲、对德法关系的重视。那么这种重视当然是试图，难听的话就是一种离间的方式，那正面的话就是这个拉开，继续在分化欧洲，或者说继续分化跨大西洋关系啊。那么这是最重要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表明德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是中国最为看重的，这种经济联系、经济关系、经济合作是中国现在跟德国跟欧洲能够谈的几乎唯一的东西。我们待会儿也要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绿色经济，那是这次李强总理访问的主要的收获点。那么这是强调经济而不谈政治，这是李强这一次出访德国、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他不谈政治，只谈经济。那么就试图通过经济来继续的强化这种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李强的个人的角色，也是中国对欧洲的战略。
那6月14号，德国政府首次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德国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对手。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近年来竞争和对手的成分在不断的增加。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德国针对中国的这种新的立场呢？
我想啊，这个呢，我们必须得要回过头来看呢，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这个德中关系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呢，这个20多年当中啊，其中十几年呢都是默克尔的时代，在默克尔的这个执政，作为这个德国总理的这个十几年当中啊，他一直呢奉行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以经济为核心，经济发展为核心。而且呢，我们知道呢，在德国呢，这个企业家在德国的这个地位呢是非常的高，大家呢都对他们呢非常的尊敬，其中呢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向前看，就是因为有钱嘛。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确实德国呢在中国呢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呢它有很多的大的公司，你像所有的这个德国的汽车制造厂，这制造公司呢都跑到中国去开合资公司，然后呢，像西门子啊这样的公司呢，也都是在中国呢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后德国人呢也是一直在回避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一直要求呢要用市场换技术，要让德国呢这些合资公司把他们的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呢都要放在合资公司里头，所以呢，在十几年下来了以后呢，逐渐的哈，就是德国。实际上这些汽车制造厂啊，这些电子生产的企业呢，逐渐的在失去了在这个竞争力，对于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出现了这个大的转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国家呢开始呢在重新呢要改变这个世界秩序的这种情况下，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叫改变这个用市场换技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这个模式。所以在这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新的政府呢，德国政府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现在开始呢，他们在追随着美国，然后呢在开始呢这个进行他们的调整。当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像这个因为人权的问题，在中国呢最后这个因为新疆的棉花的等等的问题呢，最后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政要呢也被中国政府呢所制裁。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县政府呢，应该是在一个反击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呢，德国要想保持住欧盟的领袖的这个地位啊，他也只能够跟中国呢要保持距离。所以这回刚才你提到的，说这回呢，这个李强总理呢，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实际上呢，他绕不开。所以呢，在他谈经济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呢，就是说已经出台了这个战略的报告，就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对手。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想最后完全绕开政治这个问题去谈经济合作，那实际上不现实。
对，说到这个，德国呢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有100多万个工作岗位直接的依赖中国，间接的依赖就更多了。德国政府强调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可是从今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德国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反而越陷越深了。4月2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2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高达了115亿欧元，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吴强博士，您认为这个德国的企业能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吗？它能够和这个政治同步吗？
对，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确实是中德经济是高度的相互依赖啊，应该看到这一方面相互依赖。那而且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一种情形。德国现在对包括我们看他最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报告，他的基调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二战以后德国出的第一份有关于战略的一个报告，对他们来讲确实很困难，但是在选择李强出访之前发布，而且其中还不包含或者只包含跟中国的一个很简短部分对华政策的专门报告，还要等待这次李强访问之后才会公布。换句话说，德国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讨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仍然是犹豫不定的。这种犹豫不定正是由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中德这种经济关系相互投资，也包括相互投资，中国现在对德国投资其实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啊，大量收购德国的企业。我之前现在在北京最热火的生意，我现在很忙的就是帮助朋友咨询到德国去收购企业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德国当特别是肖斯上任以后，当他宣布俄罗斯是德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敌人最直接的威胁，在这个时候，那么他实际上是把俄罗斯和中国是区别对待的，那么包括把政治和经济也是区别对待。那这种区别对待其实也是von der Leyen所谈的去风险化。那么德国一直试图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角色，那这个中间角色跟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印度在政治上所扮演中间角色是很相似的。在二战之后，德国实际上在经济上一直扮演这样一种中间角色，在闷声大发财。那么这种闷声大发财，我相信未来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德国的这种从经济向政治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好，
那李强在柏林同中国工商界代表进行了座谈，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巴斯夫等德国的大企业负责人出席了这个会谈。李强说，不能人为的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的划等号。他还说，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最直接最敏感，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应该把防风险的这个主导权还给企业。那李恒清先生，您认为这个德国的企业是否有意愿来摆脱深耕已久的中国市场呢？
我想这个德国企业肯定不希望摆脱中国市场，因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呢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呢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啊，真的像你所说的，实际上是深耕这个中国市场，这么多年最后呢取得的成果就是这些品牌已经在中国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叫 localize 似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就是说让这个消费者的一种感受，而且呢它建立起来了信任。所以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看到了说李强呢他的这一番的讲话，他认为呢说要把这个防风险的这个主导权啊要还给企业，这纯粹是不懂这个企业运作的这个基本的规律，或者叫风险管控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风险管控本身就是企业在做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我们在做风险管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叫政治或者社会风险。这个风险呢如果管控的话，你必须要追随这个政府，你所在国的政府它的这个政策指针的指向，如果不追随它那就出现了问题。而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呢现在在撤出中国，其中呢就有几个考虑啊，一个呢是对中国未来呢这个期许降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过去三年当中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最后大家看到了中国政府它有没有办法约束的巨大的权力，哎，就把这些外资企业吓坏了，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啊。所以最后呢说如果把这个风险的主导权哈、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企业会走得更快。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一点啊他不希望离开，但是呢他现在又要选择离开，那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一点实际上是应该李强或者习近平应该仔细去考虑的问题。
那吴强博士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企业跟政治应该同步吗？它能不能同步？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在政治和这个商业利益之间它要怎么样选择呢？
企业其实在去风险化当中它是处于前沿位置。过去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高风险，风险水平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在企业内要求设立党支部，以及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以及各个方面的审查数据，各个方面，就包括最新修改的反间谍法对这些雇员安全的威胁等等等等。当然现在似乎对日资企业的威胁是更大一点，那么未来是不是会选择性的针对德国企业，那么这种实际上理论上风险是一样的，这种风险水平都在升高。我们看在华德国商会过去几年的抱怨，它的评价相当的负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实际上是用一个传统的一种方式，通过企业家通过企业来做一种游说公关的方式，试图来影响对华政策，让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我们刚刚说还没有出台的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背景下能够施加影响。那这是一个传统的通过企业来游说，而且是免费游说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企业外资企业，无论是消费市场的环境还是投资市场的环境，无论投资环境还是消费环境都相当的不友好。那么企业应该是像鸭子一样，他们是知道水软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用这种方式只是在表明他是试图以一种只讲经济不谈政治，把经济和政治区别对待的一种中国内部的一种去风险化的一种方式来对应，也试图切割德国的企业和政府。那这是一种分化，分化我相信他在对法国和对中国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德国法国和对美国也是不同的策略。中国是在采取一种分化的策略，区别对待的方式啊。
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德国的企业在华的投资啊增加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德国的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和大众汽车制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增加了投资。那李恒清先生，您认为这个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是向中国摊牌，而是要向自己的企业摊牌，您怎么看？
我想呢，这一点哈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哈。你比如在美国，美国呢在过去的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当中哈，美国呢对中国呢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从这个实体经济啊，到这个虚拟经济啊，到金融啊，各方面的这个投资，包括后续的服务，这个产业哈，都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哎，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啊，这个华盛顿。不是华盛顿啊，对不起，这个华尔街和美国的很多的实体的这些企业呢，确实赚了很多的钱，哎，所以呢，曾经呢，像我们最火热的时候，那时候出了好多什么中国概念啊什么的，哎，但是后来呢，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了以后怎么样，对吧？最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要求的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企业呢，实际上要一视同仁，要跟自己在本国的这些企业那样一视同仁，因为我们叫合规嘛。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合规，然后呢，政府呢也要对你呢，对你这个企业呢，是不是能够合乎美国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最后呢要进行合规。你比如像典型的，曾经像雅虎呢，曾经呢把它的这个用户的信息，最后呢被中国政府要求啊，最后强迫他，最后把这个雅虎的这个 email 的信息呢，最后呢给了中国的这个执法部门，结果就造成了有。十几个这个雅虎的用户，最后呢，他们对境外呢，比如发的写的文章啊，发出来了以后呢，结果最后被中国政府呢，最后抓起来判刑，最重的判了10年徒刑。为这件事情呢，后来美国国会就举行听证，把雅虎的这个总裁杨致远呢，就叫去，来这个述职。所以这个过程啊，就你就可以想象，实际上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经济，它对。原则上政府呢对经济呢没有什么就是强制的这种办法，但是如果你违反了美国的一些道德标准，比如人权啊，一些基本的这个道德标准，然后呢包括美国的宪法啊这些标准，那美国政府呢会对你进行规范。所以我想呢，德国呢现在面临的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欧洲公司啊，严重依赖中国的消费者，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每年大约有40%的汽车是在中国销售的。吴强博士，您认为这些企业能不能承担和中国保持距离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这种代价是巨大的。比如说保时捷公司有些车型可能一半以上的销量都在中国实现的，他们现在整个汽车工业，我猜估计一半的利润是来自中国，那么就像有100多万个工作岗位是跟中国相关，那如果说跟中国这种去风险化过于激进到往脱钩方向发展，那确实会直接打击到德国的经济以及打击到现在德国的执政党，尤其是德国的现在的执政党社民党。我们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以及在北京，我们经常都开玩笑批评，也不是开玩笑了，认真的批评社民党就是大众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是这些大公司选举出来的这些政党，就是政客和这些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太密切了，以至于我自己当面就跟梅尔克总理女总理就批评说，这个德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被这些大公司绑架了，在他执政时期，当他谈经济的时候，实际上是被。哦，就像大家以前会喜欢说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策、美国政府一样，实际上是德国这些大企业绑架了美国、绑架了德国这些政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谈德国企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德国的政党。那么肖尔茨已经，我刚才已经评价过，那么他在努力的做出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与其说表面上是跟政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说是政党内部的关系，就是他作为一个社民党内最右的最亲美的一个政客，跟党内传统的反美的以及亲企业亲这些大企业的政客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怎么处理的问题，这是社民党内的一个极重难反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政党结构的问题。那么对他来讲，这远远要比党企之间的关系要难以处理得多。那么肖尔茨正在 转型，我们只能说，但是代价巨大，也许是以政党的改造，或者说需要政党改造，就像1959年他们在社民党的大会上所发生的社民党的转型一样，也许未来社民党仍然是需要这样一种转型才可能连续执政下去。当然绿党目前的这个加入联合政府，我相信对社民党尽管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会催化这种转型。那么未来德国政治其实已经开始转变，但是我们不要总是抱着太着急的期望。好，
那尽管中国至今还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是德国总理舒尔茨仍然敦促中国要说服俄罗斯来结束战争。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德国和欧洲有求于中国？这会影响他和中国拉开距离的这个速度呢？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这个德国呢是这次俄乌战争啊，除了乌克兰以外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天然气啊、石油啊，最后因为它主要依赖于俄罗斯，所以呢，对它的这个影响呢是最大。所以呢，它一直在跟中国政府呢，每次呢都要讲，就要求中国政府呢来跟劝说这个普京。因为呢，现在呢，中国呢是能够影响俄罗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呢是不停的在跟中国呢在 bargaining， 但是后续啊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德国也好，法国也好，这个包括美国也好，实际上呢，他们对中国呢并不抱有多大的这个盼望，并不抱多大的期待。现在呢，最大的一个要求，现在提的是要求，这个要求叫什么？就是你别卖给俄罗斯武器。你不要给他提供这个援助，你只要不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阿弥陀佛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的走向看来呢，实际上这个北约也好，这个乌克兰也好，应该说呢，最后呢是不会被打垮的。这个乌克兰不会被打垮，那垮的呢应该是俄罗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判断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呢，那我想后续的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吴强博士。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